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神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说我们，是否证明神就是三位一体的呢？圣经是否已向我们启示了神说我们的意思？而我们因为教义并不想理会神的启示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作者张成牧师。
让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令很多人大惑不解：为什么神是用众所第一人称“我们”来自称呢？这是否证明了神是三位一体呢？如果神不是三位一体，为什么不用单数第一人称“我”呢？我们尝试用一个客观，既不否定也不支持三位一体的立场来看这节经文。首先，我们要针对我们两个字提一些问题。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几位呢？因为我们可以是指两位或者以上，所以我们得弄清楚到底是几位。即使你是信三位一体的，也不能假设我们就是三位，因为这里没有明说。若用这节经文的众所我们来证明神是三位一体，那么有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证据证明圣经教导的是多神论，有两位或更多的神一起创造了人，这样的解释也无可厚非。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二十六节是我们的形象，而二十七节又用回单数自己的形象，他的形象呢？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明显是自相矛盾，到底是单数还是众数？二十六节出现了三次众数我们，那么神在创世纪一到三章总共有多少次是以我们自称呢？如果按经文来计算，总共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亚伟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如果按我们两个字来计算，就是四次，因为二十六节就出现了三次，所以在乎你怎么计算，我们就按四次来计算吧。那么单数又出现了多少次呢？这些你都要详细查考。为什么支持单数不支持众数，或者支持众数不支持单数，你必须给出一个圣经依据。你的答案必须有依有据，绝不能以迎合教育为目标来寻找答案。下个问题是，神在创世纪一到三章总共用了多少次单数第一人称我来自称呢？总共是七次，共七节经文，在一章的二十九节、三十节，二章十八节，三章十一节、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用单数你来称呼神的共有两节，三章十节、十二节，用单数他来称呼神的共有三节，一章二十七节、二章二节、三节。圣经从未用你们、他们来称呼神。如果按经文的比率就是二对十二，如果按字的次数比率就是四对十二， 无论如何，单数是明显占了上风。以众数为依据来证明三位一体，或者证明多神论，都不是客观的论据。以上的数据统计都是局限在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还需要将探究范围扩大到整本旧约，才能得出一个绝对的结论。那么整本旧约有多少次神用众数第一人称我们呢？如果包括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和三章二十二节，总共有四次，第三次是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十一章五到七节。创世纪十一章五到七节，亚伟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的城和塔。亚伟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里说到我们下去，明显是个众数，但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是指多少位。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提问，这是神对自己说，还是对他的众天使说的呢？第四次是出现在以赛亚书六章，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六章六到八节。以赛亚书六章六到八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八节说道，谁肯为我们去呢？但不要忘了，这节经文也说到，我可以差遣谁呢？所以既有我也有我们，两者是平分秋色，谁也不占上风。但问题是，为什么既有我又有我们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旧约只有这几节经文神是用我们来支撑，如果我们拿单数和众数的经文做比较，显而易见，神以单数我来支撑的经文是远远超过众数的数千倍。所以用众数我们来证明神是三位一体是无法成立的，这绝对是教育至上，而不是以圣经为依归的结论。我们不能因为有四节的经文神以我们支撑，就以此来证明神是三位一体，却无视数以千计神以单数我支撑的经文。客观来说，我们只能证明不止一位，甚至可以用来证明圣经是教导多神论。所以查经必须谨慎客观，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单靠这四节经文是无法证明神是三位一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明白，为什么神在这四节经文里是用众数第一人称我们呢？为什么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是以众数我们自称，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如果你读前文，就是二到三节，就会看到在神的周围有撒拉弗，也就是天使势力。三节说道，他们是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句话是神在众天使面前说的，这是神也代表了天庭向世人发出的问题，谁愿意被差遣呢？回到创世纪十一章有关巴别塔的记载，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七节的我们呢？我们是指谁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神对天使说的话，是一道圣旨，是神要他的天使去执行的。八节说道，亚伟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我们不用假设是神亲自动手使人分散全地，也很可能是神的使者代表神执行了神的圣旨。等一下我会用创世纪十八章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其他两处的经文有没有提到天使呢？如果你仔细读， 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会留意到那里提到了基路伯天使。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亚维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亚维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撒拉弗、基路伯是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长，他们是全天候待命执行神的命令。这里说到，当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后，他就命令基路伯守住伊甸园的入口，不许他们回来。二十二节那句是跟第五节有关联的，因为蛇告诉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他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蛇的话一点都没错。神在二十二节说的话肯定了这一点。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的三章五节。创世纪三章五节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些英文的译本将如神翻译成如诸神或如诸神明。以下是 NET 中文译本的翻译。 NET 中文译本对创世纪三章五节的翻译如下，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以后眼睛就打开，你们便如神明知道善恶。 NET 译本的注脚解释了如此翻译的依据，本处一作知道的分词是众数，若将它看作名词划分词，用作表语形容词，本句可译作你们便如神自己是善恶的知道者。若这分词是定语形容词，用作形容神，则分词的众数是指诸神神明，因为不能用众数分词形容独一的真神。根据这思路，本句可译作你们便如神明知道善恶。其实是译本也将如神的神字翻译成众数诸神，这代表了犹太人对这节经文的理解。在圣经里，诸神或诸神明是指天上的灵体，特别是天使，这样的翻译无可厚非，因为神的天使都知道善恶，否则他们就无法保护人类了。人可以用两种方法知道善恶，第一个方法就是夏娃的做法，透过作恶来知道什么是恶，从而也知道什么是善。第二个方法是借着谨守神的话来辨别什么是恶，因为任何与神的话相违背的就是恶。夏娃之所以掉入试探选择了恶，是因为没有持守住神的命令。当亚当和夏娃选择了恶后，良心的不安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做了恶，他们终于认识到撒旦笑脸背后的邪恶。透过这个事件，他们也认识到神才是真正良善的，神的命令是出于对他们的关爱和保护。遗憾的是，他们用了背逆神的方法来知道善恶。亚当和夏娃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对神的不信任导致他们被迷惑。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写照。人犯罪不是因为不知道善恶，而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美善的，但我们不愿意听从，结果就被恶所迷惑，选择了作恶。很多因贪污锒铛入狱的高官都是精通法律，有分辨善恶的知识的人，但为什么他们会知法犯法呢？答案显而易见，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善恶，而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不相信神。要记住，有分辨善恶的知识是救不了我们脱离恶的，唯有敬畏顺服神，我们才能经历神的保护，脱离撒旦的试探和迷惑。但愿亚当和夏娃的失败也能成为我们的借鉴，不要重蹈覆辙。蛇在五节告诉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可以变得如同神和天使那样的有智慧。 蛇的话不无道理。二十二节确认了这一点，可惜他是恶意地挑起夏娃的贪欲，鼓吹他用不正当的方法使自己变得像神和灵界天使那样有智慧。回到二十二节的问题，为什么神用了众数第一人称我们？因为这句话是对天上的使者说的，我们是指神和他的众天使。天使是灵体，他们如同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这节经文是不能用来支持多神论或三位一体的。如果二十二节的我们是指神和他的天使，那么一章二十六节会不会也是同样的解释呢？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天使存在了吗？创世纪没有提到神是在什么时候创造了天使，是在创造人之前还是之后呢？我们一起打开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到七节。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到七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是神对约伯说的话。约伯在抱怨，质疑神做事情不合理、不公平。神在这里就反问他，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知道当时的情景是如何的吗？留意第七节说，神的众子、晨星一同歌唱。晨星怎么会歌唱呢？这是诗篇的语言，也是平行经文。晨星是指神的众子，欢呼对比歌唱，一同对比也都。那么晨星或神的众子又是指谁呢？如果你比较74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旧约版本，就会留意到他将神的众子翻译成我的天使或我的使者。众所周知，天上的使者都是指天使，所以这里是在描述神立地的根基的时候的场景。在神还没有造人之前，天使已经存在了。这里向我们透露了神创造天地时的场景。当神创造天地时，天使都在欢呼歌唱，雀跃万分，因为他们见证了造物主的伟大创造工程。我们都假设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天上是空洞无物，冷冷清清的，只有神独自存在。所以当神说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以为神是在自言自语。如果神是在对自己说话，又以我们自称，我们就得假设神是不止一位了。但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到七节告诉我们，在神造人之前，天使已经存在了。天上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冷清孤寂，神是孤单地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天上是非常热闹的，因为有众多的天使围绕在神的身边。所以根据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和约伯记三十八章七节，我们就可以结论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神在众天使面前做的一个重大宣告，这也是代表天庭发出的宣告，就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那样。虽然一章二十六节是神对天使说的话，但这不是神在呼吁天使和他一同创造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独自创造了天地万物，天使并没有参与创造，他们只是在旁围观欢呼。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跟其他三节经文是有不同之处，因为它涉及到了神的形象。我们需要继续探讨我们的形象这句话。这句话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天使有神的形象吗？圣经没有提到天使有神的形象，但圣经也称天使为神的儿子。我们看约伯记一章六节，约伯记一章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亚伟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说到神的众子侍立在亚伟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如果你比较74译本，就会看到众子就是众天使。我们也可以看二章一节，约伯记二章一节，又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侍立在亚伟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可见天使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既然圣经称天使为神的儿子，两者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天使也有神的形象呢？我们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圣经就这一点没有明确的交代。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神以他的形象造人，为了让他们代表神管理神的受造物，这也是天使的职责。他们是在神的带领下与神一起治理万物，所以我们也不能否定天使有神的形象。正如我说，我们是在尽力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靠凭空想象来理解圣经的话。以上的查考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以赛亚六章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三章二十二节和十一章七节的众数，我们是不能用来证明三位一体的。客观来说，只拿着四节经文作为依据来证明神是三位一体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是完全抹杀了圣经里数以千计神用单数第一人称我自称的经文。这样做就是在用一些不明显的证据来否定众多明显的证据。况且把众数第一人称我们解释为三位一体，就是明明的跟圣经的强调神是独一的唱反调。有些人会争辩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神的启示，神是三位一体，所以是若隐若现，是不明显的。如果神真想让人知道他是三位一体，为什么不说得明确些呢？究竟是神说的隐晦，还是我们在曲解圣经的话呢？犹太人又是如何理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呢？犹太人没有因为这节经文的众数第一人称而否定神只有一位，是独一的。基督徒都认定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证明了神是三位一体，为什么犹太人却视若无睹呢？他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我们可以参考耶稣年代的亚兰文圣经塔尔根给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附加注解。在伪约拿丹塔尔根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主对侍立在他面前的众天使说，这些天使是在创造天地的第二天造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牲畜、全地以及地上爬行的活物。亚兰文圣经的注解是反映了耶稣年代的犹太人对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理解。根据伪约拿丹塔尔根的注解，这句话是神对众天使说的，这是神在众天使前发出的重大宣告，也是天庭发出的宣告。在古代，皇帝的决定也是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决定，所以会采用众数第一人称我们来表达皇帝的旨意。一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四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亚伟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新译本的翻译是，大卫对加德说，我非常为难，我们情愿落在亚伟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不要让我落在人的手里。就落在亚伟的手里这句话，和合本和新译本是有出入的。新译本的翻译是忠于原文，大卫用的是众数第一人称我们。有趣的是，第二句他又用回了单数第一人称我，这又是一个我和我们同时使用的例子。大卫这番话是为自己向神求情说的，因为他得罪了神，必须接受神的管教。但大卫也意识到，作为一国之君，他犯罪得罪神，就会殃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因为他是他们的代表，所以采用了众数第一人称我们来代表以色列民向神求怜悯。虽然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神在天使面前做出的宣告，但这并不意味着神是在邀请天使和他一起创造人，因为二十七节紧接着就用了单数第二人称他，强调是神不是天使 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尽管圣经没有明说神为什么用众数第一人称自称，我们可以尝试从上下文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只能是作为参考，不是绝对的答案，因为圣经没有明说。但至少这些解释不是建基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假想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众数第一人称和单数第一人称交替使用的例子。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十八章一到五节。创世纪十八章一到五节，亚伟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过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你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每一个字。第一节说，亚伟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第二节说，亚伯拉罕看见了三个人。这是否就证明了神是三位一体呢？我们暂且不要匆忙下结论。留意在第三节，亚伯拉罕对那三个人说，我主是单数，跟着继续用单数的你来称呼神，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但在第四和第五节就改用你们，一共三次。在第五节，圣经是用了他们说来记载他们如何回答亚伯拉罕。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了单数和众数的混合使用，似乎是针对一位，也似乎是针对三位。我们能否以此证明神是三位呢？我们继续看九到十节。创世纪十八章九到十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第九节说道，他们问亚伯拉罕，那么究竟是哪一位问他呢？这里没有明说，但很难想象是三个人一起开口。但第十节说道，三人中有一位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承诺，明年今日撒拉就会生一个儿子。这里用的是单数我必回到你们这里。这一位是谁呢？我们不需要猜测，圣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线索。我们看十三到十四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亚伟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亚伟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十三节说得一清二楚，这是亚伟神给亚伯拉罕的承诺。十四节肯定了我们的结论，因为亚伟神再次重申了第十节的承诺，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留意十四节用的是我，因为这是亚伟神给予亚伯拉罕的承诺。很明显，这三位中的其中一位才是亚伟神。我们继续看二十到二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亚伟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打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亚伟面前。二十到二十一节是亚伟神说的话，用的都是单数第一人称我。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当那两人听见神的话之后，就离开往索多玛去了，但神没有跟他们去，他仍然和亚伯拉罕一起。虽然亚伟神说，我现在要下去，但下去的却是那两个人。可见一旦神表明了他的旨意，天使就会马上执行。 可能你会质疑我的结论，认为那两个人不是天使，而是三位一体的另外两个位格，子神、圣灵神。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创世纪的19章1节，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19章1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与地下拜。19章1节就明说这两个人是天使，而不是有些人凭空想象的三位一体的其中两个位格。虽然神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但实际下去巡视的是两位天使。可见一旦神表明了他的旨意，他的使者就会执行。所以无论是我还是我们都跟三位一体毫无关系，这只是表达了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也就是天庭的决定。同样的道理，当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这可以是神差派天使去变乱人类的语言，或者是众天使在亚维神的带领下做这个工作，这些都是合理的，有圣经依据的推测。我们一起打开列王记上22章19到20节。列王记上22章19到20节，米该亚说，你要听亚维的话，我看见亚维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亚维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当神问众天使谁去引诱亚哈，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谁能带我去引诱亚哈，或者谁能带我们去引诱亚哈。无论是我还是我们都没有问题，因为最终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也是天庭的决定，是神和他的众使者商讨的结论。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神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喜欢独来独往的，他喜欢和他的众天使一起商讨，一起工作，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从列王记上22章19到20节可见，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喜欢单独行事，对别人的意见漠不关心，凡事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行，这就是我们对神的理解，他是绝对的独裁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自己的心态造神，把神想象成是我们，我们喜欢如何行事，我们也假设神也是如此行事的。读了列王记上22章后，你会觉得奇怪，神干嘛要跟他的使者商量如何对付亚哈这个恶人呢？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神的性情，他不是独来独往一意孤行的神，他关注他每个使者的想法，非常乐意听他们的意见。这不是说他的智慧比不上他的使者，所以他必须寻求更好的意见。这就是神的性情，是我们当效法的。正因如此，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尊重。一个神的仆人若不懂得尊重他人，不能与其他人和睦同工，就不配做神的仆人，因为他没有正确地活出神的性情。神以他的形象造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效法他，活出他美好的形象，让全地都充满他形象的荣耀。但愿靠神的恩典，基督徒能活出神美好的性情，好让世人能看见神美好荣耀的形象。因为认识亚伟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